好，主持平安。
嗯，
我们今天呢，我们主持讲到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九章啊，第九章这个中间这一部分，中间这一部分。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九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七节啊，我们看十八节到二十七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复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的，这是往上翻去，十八节啊到二十七节这一部分，大家去对照一下啊。马太福音十六章啊，在凯撒利亚的腓立比境内啊，人子问门徒他是谁，那里有一段彼得的任性啊。后来呢，耶稣当初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啊就做了撒旦的工作，他说这是万不可临到你身上啊。然后你再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八章啊，耶稣和门徒出去呢，往凯撒利亚的腓立比的村庄去，也是问这个问题啊。你去对照一下啊，对照一下这里的话。首先呢，我们今天呢还是去对着这四福音去看哈。相对于其他福音书呢，你看路加福音在这一段他强调的是什么？路加福音强调是耶稣祷告的时候，而且呢对彼得的话呢做了简化，只说神所立的基督，而且彼得说完之后，耶稣说禁止告诉别人。后边当谈到这个十字架问题的时候，说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注意哈，这是一个不同于其他福音书当中所强调的重点啊。我们来看第十八节，然后在他单独祷告的时候啊，你去从这个十八节一直看到二十九节，你会发现这里呢不止一次的提到耶稣在祷告啊。这些事情都是在耶稣祷告的时候发生的啊，祷告的时候发生的。说门徒呢正与他在一起，他就问他们说：“这些人群说我是谁啊？”这些人就回答他们说：“施洗约翰，又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古时的某个先知复活了啊。”首先呢，这些言论呢是人的言论，也是希律听到的这些言论啊。然后我们需要注意哈，说这些话的人啊，包括希律，其实呢他们当中很多人看见耶稣行的神迹，也听说耶稣确实行了神迹，但是他们对耶稣的认知仅是局限于此。因为这些人不是门徒，也不跟随耶稣，也不遵守耶稣的教训，他就不能真正认识耶稣啊。今天只有真正跟随耶稣，只有真正在主的教会里边，你才能认识耶稣，否则你看到神迹你还是不能认识耶稣。你对耶稣的认知呢不过就是伟人啊，不过就是有名望的人啊，但是你不会认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啊，是上帝。二十节，他对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其实哈，认识耶稣呢不用去查考外邦人的著作，所谓的一些背景，所谓的一些学说神学，一些有名望的，你要了解耶稣，你就要跟随耶稣进入真正的教会啊。对于外邦人呢，对于这些外邦人，也包括一些神学院的一些教授什么的，这些所谓的有名望的人啊，其实他们不真正认识耶稣。耶稣想得到的是我们认为耶稣是什么，就是我们作为主的身体，作为真正的主的教会，我们如何看待耶稣啊。彼得说神的基督啊，神的基督。你注意从第八章开始，第八章有一个在水面上，然后呢耶稣睡着了，然后船都要快翻了啊。你会发现这些持续听过耶稣讲道，经历了数不清的神迹之后的门徒，他开始 渐渐清楚的认识耶稣。之前说夫子是吧，你看怎么怎么样是吧，啊，这个人是谁呀，连风和雨都听从他。慢慢的门徒开始真正的相信耶稣，跟随耶稣，并且他们心中已经确定耶稣就是旧约预言要来的弥赛亚，要来的基督，这是一个过程的。那跟随主呢，然后逐渐的认识耶稣。二十一节，然后耶稣说严厉的命令他们不要对任何人说这个事情。说什么啊？你看哈，之后九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耶稣登山变相之后，门徒对这个事情是一句话都不说啊。彼得说对了，但是耶稣禁止他去传扬啊。然后呢，在登山变相之后也没有说出去。首先你要知道一点，为什么？第一呢，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啊，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一个没有跟十字架，没有跟苦难挂钩的耶稣，一个没有跟为义受逼迫跟苦难挂钩的这个基督信仰，他是不能作为福音去传出去的。你要明白，你明白吗？你说耶稣是上帝，耶稣是基督，他能祝福我们买上房买上车啊，找上配偶，生意做大，婚姻美满，很多人这样传福音，这种福音是不可以去传的。因为需要的是整全的福音，就是耶稣后边补上了一句，人子要上耶路撒冷要受难，或者讲的话，不光人子，那跟随耶稣的人也要受难，对不对？也要说不是整全的福音，耶稣禁止你去宣扬。你生命当中如果啊，你在信了耶稣之后，上帝怜悯你啊，你的一些生活，你的一些，你包括你的婚姻，你的家庭，有很多以前的事情确实有了好转，你的疾病有了好转，这个你感谢主就行，这些不要作为福音去传。你要传耶稣让你传的福音啊，也就是整全的福音，带十字架的福音，为义受逼迫的福音啊。然后你再看啊，耶稣什么时候命令人不这么说？你看有一些神迹，耶稣医治大麻风，医治人说你不要说出去，是吧？然后那个雅鲁的女儿，耶稣让她复活了，耶稣给她父母说你不要说出去。只有彼得、约翰、雅各和雅鲁的女儿知道啊，因为什么？因为信的人才能知道啊。所以说耶稣呢，一方面不想让他这些追求神迹好处指望看神迹的人呢知道他拥有的全能啊。耶稣确实能把人的病治好，耶稣确实能让死人复活啊，但是耶稣不喜欢为那些不信的人做这些事情。另一方面呢，结合下面耶稣的话，耶稣不想让人误解，就是跟随耶稣你能够得到什么，这个事情是耶稣不想让人误解的。因为接下来你会发现耶稣讲得很清楚，跟随耶稣不会为你赢得世上的名利、财富、情欲、快乐，反倒是会有逼迫、患难、凌辱，甚至是什么，甚至死亡。主所喝的杯呢，门徒也要喝，主所受的苦呢，门徒也要受啊，门徒也要受。哎，我上翻一点，是不是门徒也要受啊？然后我们往下翻哈，嗯，好，往上翻。接下来我们从二十二节哈来看到，来往下看啊，你看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这部分是不是讲到了受？然后在路加福音当中呢，耶稣着重强调了，你跟随耶稣之后要为义受逼迫，而且其中说的是什么？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不是？这就是跟第六章啊耶稣讲的嘛，你们这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的；你们哀痛的人有福了，饥饿的人有福了，人主骂你就有福了，对不对？这就是讲的为义受逼迫啊。为什么不让人说？因为你得把这一块说清楚啊。你跟传福音人决定要受血，你也得给他说这一块啊。你不说这一块，他将来碰到患难他就跌倒了，你们知道吧？咱们看二十二节，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又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这里呢，就是九章三十节和三十一节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和以利亚谈论耶稣在耶路撒冷要怎么去死的这个事情。啊，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倘若有人想来跟从我，就当注意哈，否认或者说弃绝自己，每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 这一句明显是衔接上面那句嘛，人子要受很多的苦，被祭司长文士和长祭司长长老文士弃绝，并且悲伤，第三日复活，就在做一个衔接和对比嘛。主喝什么杯，门徒也喝什么杯嘛，是吧？基督遭遇什么，门徒也遭遇什么，对吧？耶稣又对众人说啊，你往下看哈，你看这里哈，舍弃自己，原文是否认自己或弃绝自己。这个词就是十二章九节，在人面前不认嘛，是吧？还有二十二章我写彼得不认耶稣，对吧？就是否认自己。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再看哈，耶稣说上面强调他要被当时那个时代的那些长老、祭司长、文士拒绝，然后跟随耶稣的人呢，你也要忍受这样的代价，对吧？首先呢，这个信耶稣啊，总体来说啊，就是进窄门。人子呢，在那个时代被有名望的那些祭司长、文士拒绝，在今天呢，你要知道，你真正跟随耶稣呢，你会被那些大宗派、大教区、有名望的名目，还有那些大群的人啊，就人越多那种所谓的大教会拒绝，对不对？他把你拒绝嘛。要说首先跟随耶稣呢，你要彻底放弃享受人欢迎、靠耶稣获得名利、赢得好处、被人尊重的这种想法。你从根本上首先要把这些东西去掉，你从根本上杜绝自己一切的私欲，一心渴慕神的道，只为追求天国和永生。门徒在这个时期呢，他还是没有明白这个，他跟我们一样，人一开始追求耶稣和人是有好处的，就或包括有的人他一开始服侍，他也希望自己讲道，包括传福音受人认可，是不是？希望有一种满足感，但是这个东西从一开始就要弃绝。如果你在教会做工作，你一开始就想着让人去追捧你，那么你一定会走到魔鬼的那样，因为魔鬼就这么堕乱。另外呢，对于天国和永生啊，你来看哈，相对于其他福音书呢，路加福音强调什么？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是某一个阶段背十字架，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每一天，你都要有这个觉悟，要做好每日长久的、随时随地的为福音遭受弃绝，为福音忍受逼迫。保罗在格林多前书十五章说什么？我是天天冒死，对不对？所以说跟随基督呢，不会让你在这个时代得到那些有名望的人或者是大宗派大教区啊，有的人喜欢上什么三子教会讲道，喜欢上那些宗派讲道，建议老的这种传道人嘛，在中国到处跑啊，在这里到处跑，喜欢指点江山啊，做师傅。但真正信耶稣呢，你不会得到啊人群的认可，反倒是被人弃绝，甚至是去殉道。你唯一要遵守的呢，就是忍耐到底，以最终完全得救啊。你会发现过去这几年是不是有些人知道教会讲道是真的，为什么最后就弃绝了真道？原因很简单嘛，他喜欢那种人群拥戴，他喜欢在那个人群里，就像在耶稣降生那个时代，人喜欢在犹太会堂里，那最起码有社交，还有生意的机会，对吧？但在真正的教会没有这样的机会，大家都舍弃一切嘛。虽然说很多人这几年嘛，他逐渐黑化，就是因为他不愿离开那些有名望的什么名目啊、宗派啊、教区啊，最终就沉沦在里边啊，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就慢慢就灭亡了啊。二十四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毁灭他，或是丢失他；凡丢掉他生命，说毁灭他生命的，为了我的，这人必救了他。我们来看弟兄姊妹哈。其实呢，人都会死，你要注意，人都会死。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呢，也有恐惧，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各种的政治正确，在每个国家都有，总有不让你碰触的东西。而且呢，当与你的信仰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做一个选择，你是在今生呢苟延残喘，做个舔狗，与在罪恶当中呢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还是不顾一切的去追求天国和永生，这个就要决定你将来的结局啊。因为总会人总会死嘛，我们都会死，重点是你怎么样去啊了结你的人生。凡与主一样喝主的杯、背主的十字架，就是为了神的国、神的道，忍受痛苦、气绝、辱骂，甚至失去生命的，将来要跟主一样复活。你看这个九章二十二节往后，是不是人子受许多苦嘛，然后人跟随他怎么要舍己天天背十字架，人子被弃绝被杀啊，是吧？你天天背十字架， 然后人子第三日复活，后边说什么？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对不对？然后就 必得到生命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往上必得到生命。所以说你跟耶稣一样喝一样的杯，你将来就跟耶稣一样啊，你也要复活又永生。在这里呢，这个生命也好灵魂也好，它是一个词，也分不出来，因为灵魂就是生命，生命就是灵魂，在圣经里面它也 不怎么去分啊。其实在信仰讲的是一件事情啊。路加福音十四章呢也提到啊，爱我不胜过爱我的父母，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不会做我的门徒，对吧？十七章，凡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二十一章，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我说生命啊，它都是一个意思。二十五节，因为人赚得整个世界却毁灭或失丧了自己，或者说亏损了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啊，这里用做买卖来做比喻是吧？赚得了一个东西，然后丢掉了更，或者说亏损了更大的利益，啊，凡对我的，你看哈，凡对我的，我和我的道感到羞耻的人子，在他荣他的他并圣天使他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对那人感到羞耻。首先你要明白，为什么人子和他的道会被当作可耻的？谁把耶稣当可耻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对不对？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把耶稣当成可耻的，那不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吗？是吧？然后那人说：“难道你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是不是？”就开始鄙视耶稣。啊，然后这些人，这些有名望的人呢，他一个特点，他掌控着会堂，他有权利威胁那些不认同他们的人，啊，这个是认耶稣是基督的就赶出会堂，所以连那人的父母都不敢认他儿子，对不对？我上去，那不敢吗？其实很多时候有名望的人呀，他本质上是把耶稣和他的道当作羞耻的，啊，因为他们不会被耶稣逼迫，啊，其实你看今天哈。那些大宗派名目的大教区，还有一些很大的大群，他们讲道啊，有的就是像三个教会纯粹是胡说八道，有的是什么像一些宗派掺一些人的教义什么，有的就是掺一些世俗情怀啊，政治情怀，还有教导人在世界上追求金钱。你如果是说啊，那我们只要追求天，只追求天国永，他说哎，你这个光追求天国永生啊，你没有一点世界道理啊，你也不讲讲婚姻生活什么的啊，你也不讲在世界上怎么行公益啊，做慈善。所以说当你讲的道像耶稣一样是非常的干的时候，非常的纯正的时候啊，教导人认罪悔改，教导人追求天国永生啊，那么你就跟他们是有冲突的。因为那些人呢，这些大宗派大教区啊，他像文士法利赛一样，他掌控着很多基督徒的奉献，掌控着社交媒体，掌控着很多基督徒的社交啊，婚姻啊，他的生意都在里边，是不是留着很多做生意卖直销的嘛？他甚至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网上网暴你。我们过去就被这些明末这宗派网暴过啊，你们不要脸拉黑他啊，这个人是什么律法主义教皮啊，是什么是什么是瓦哈比，他们就这样，对不对？他就说你是极端了，明明只是指出他们的罪恶，指出他们卖女王鸽子干直销的罪恶，指出他们里面的淫乱离婚的罪恶，他们就把你要网暴你啊。所以说耶稣说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你要明白什么叫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首先耶稣，很多人，很多基督徒，他对外头人他是敢承认自己是信耶稣的，很少基督徒说你这是干什么，你是信什么的啊？我他不敢说，这种今天很少。但是很多人呢，他敢承认耶稣，他不敢承认真正出于耶稣的道，你要明白哈。很多人以我们教会的讲道为耻，因为觉得太极端，因为觉得不讲世界上的事情，啊，光讲天上的事情。所以说这些呢，就导致跟这些教区啊、这些有名望之人啊、这些大宗派啊，他有冲突，啊，那么这几年呢，很就意味着人要做选择，要么跟随我们，要么跟随着那些人啊。所以说，你看到哈，我们这几年看到很多人，他知道这宗派里的罪恶，知道这宗派里面的人的丑恶，他还在里边待着，他为什么？有的是一边跟我们一边跟他们，有的是直接在放弃我们上在里边待着，因为他很多时候啊，他们爱慕今生的这些名利地位情欲嘛， 那些牧师不会告诉他教会不能干直销，那些牧师不会告诉他基督徒不能离婚又结婚，基督徒不能淫乱啊，这些事情对不对？他不会告诉他嘛，他光告诉你上山上行公益就行，做慈善就行，对不对？所以说他们真的是会把基督和的道当做可耻的。很多人知道基督在哪个教会里，很多人知道神与谁同在，但他就是不做出选择，这就叫把主和他的道当做可耻。这些人呢，在将来耶稣再临的时候一定会失去永生，但是那些在今世为了主和主的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丧失了钱财，丧失了利益，失去了亲人朋友，也放弃了自己的那些罪恶的情欲，最后有的人甚至失去生命，这个却救了自己的灵魂。在审判之日呢，他不会被丢弃啊，他不会被丢弃。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你发现相对其他福音书，路加福音在这里特别把人子强调的非常高，其他福音书也强调圣父、圣子、圣灵，但是路加福音在这里讲的时候，他讲到人子降临的时候，人子是负责审判的，因为圣父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人子，圣父把荣耀赐给人子，让人子代理执行自己一切的事情啊，对不对？二七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某些站在这里的，就是在没经历死亡以前，他们必看见神的国。突然加这句话，你要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呢来看路加福音书当中关于第一神的国在哪里，第二个如何看见神的国啊。路加福音十七章啊，有法利赛人问耶稣，神国几时来到？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能看见的，人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在你们中间。注意哈，不是在心里，原来是在你们中间啊。然后路加福音十一章后边还说呢，日子对门的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见到一个人子，却不得看见。人大声说，看哪在这里，看在那，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对不对？因为人子降临，他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到那边。你看耶稣无论往上，耶稣无论讲到神国在那里，讲到耶稣降临的时候，他都提到一个特点，不要随波逐流，不要听人说，哎，神国在这里啊，人子在那里，是不是？今天是不是很多时候因为这个东西被骗？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嘛，耶稣正讲这些话的时候，因为耶稣就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神国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那时候的犹太人，他认为神国是什么呢？耶稣要上耶路撒冷了，他们欢迎耶稣，他意味着耶稣要把比拉多给拿下了，然后建立大卫王朝，他们认为这个神国是政治上的神国，就跟今天这个犹太复国主义一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往上着，我们首先看神国的时候，你看路加福音当中相关的教导，你要知道神国在哪里。耶稣说神国在那些舍弃一切跟随主奉主的名聚集的人当中，即使只有两三个人，神国也在他们里面。但是神国不是人肉呀，今天有很多人哈，我看的真是愚蠢至极啊！世界上一有个战争了，支持这个支持那的，是吧？啊，支持这个支持那的，啊，什么东欧某个国家、某两个什么国家干起来了啊，然后这个说啊，神在他这个国家，一个说神在那个国家，两个国家神都不在里边。我告诉你，神只在教会当中，只在那些真正遵行他旨意的人当中。所以说你不要听人假师傅忽悠你，谁在这里谁在那里，他骗你啊。也不要看到世界上有政治事件，有大选，有战争，就说哎耶稣又来了，就开始把启示录往里套了啊。然后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哈，你要注意，在耶稣复活以后，耶稣用四十天的时间不断的讲什么神国的事情。耶稣讲神国跟什么有关联？他强调不多几日后门徒要受圣灵的洗，圣灵要降在门徒身上。也要说神国你看不见，但是你能够通过圣灵的恩赐感受到。在一个真正的教会当中，在一个有神同在的教会当中，有圣灵，有真理，有恩赐，有各样的神迹奇事伴随着这个教会的教导，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要在犹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对不对？然后他们在一次在一处凡物公用，同心合意啊，受众人的喜爱。所以说耶稣所指的在那个时代会有人未经历死亡就看见神的国，指的是五旬节以后圣灵降临的教会当中。在今天你能看见神的国，因为我们就在主的教会当中啊。一个真正的教会只有即使只有两三个人他是同心合意的，他是遵守主教训的，主就在他们中间，就像使徒行传第二章那初代凡物公用同心协议的教会一样。神的国在这里边，神的国不在世界上哪场运动当中，哪场大选当中，哪场战争当中。你不要听人说了啊，在这里啊，在那里啊，在这里啊，在那里啊，耶稣这句话非常重要。你活着的时候能看见神的国，是凭着圣灵看的啊。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主案28节到36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与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止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孩子的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情，一样也不告诉别人。来看一下啊，马太福音17章，马太福音17章说是过了6天，但是路加福音说是过了8天啊，说暗暗的上了高山啊，暗暗的上了高山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特写下，你们要听他。还有马可福音9章啊，说彼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他甚是惧怕。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你会发现哈，相对于其他福音书你注意一下不同哈。这事呢是耶稣说了前面的话之后第8天，那耶稣讲到问人他是谁，是不是？耶稣给门徒讲为义受逼迫被十字架的事情，耶稣讲到有人在未尝死位的时候能看见神的国，对不对？而且呢与之前一样，这些是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啊。别的时候说呢有别的记时间的方法，但是你看这里呢是按照两次耶稣带门徒去祷告的时候记的时间，是不是？祷告时候记的时间。提到两位先知，往上讲，提到两位先知啊，先知讲耶路撒冷的事，这耶稣在撒冷要成就的事情。而且呢彼得非常想留住这两个先知啊，你注意哈，非常想留住啊。所以说你看这里哈，这时候彼得啊他已经看到这个耶稣登山变相显出荣光，但是他还是嘴里忍不住说把耶稣摩西以利亚放到同一个齐平线上去尊崇。所以说这时候的彼得呢对古代先知的这种尊崇啊跟其他犹太人没什么区别，对吧？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他也知道耶稣是基督，但是他潜意识里边还是并没有把耶稣当成是那种至高的受尊崇的，他潜意识里把耶稣和他们放成是同等的。所以说在路加福音当中呢，当看到两位先知的时候呢，他称耶稣为老师啊，称耶稣为老师啊。我们来看28节，然后在这些话之后的大约第8天啊，这个事情呢是接着前面的事情，就关于耶稣是谁啊。彼得说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说你别告诉别人，接下来耶稣就让他看一下只有他们能知道的一些秘密啊。不仅要证明耶稣是谁，更要证明耶稣的卓越，耶稣的 高超，耶稣那种超越一切，他大过旧约一切的先知，连摩西和以利亚都没法和他相提并论，对吧？最后圣父从云彩里说，只有这个是我所拣选的，要听他的啊，不要再尊崇那其他人啊。然后他带着约翰彼得带着彼得约翰和雅各上山上去祷告啊。你看啊，还是这三个人，核心门徒，离主最近的门徒，为什么带着三个人？你首先知道这三个人后来是教会的领袖，而这三个人其实他在真理上他应该是非常的追求，这三人以后要做核心的领袖，他对耶稣是有信心的。你看他跟那个雅鲁的女儿啊，雅鲁女儿的两个，他的那个女孩子的父亲和母亲一样，他是信的，所以让他们看到这种特殊的神迹啊，看到特殊的神迹，因为彼得已经认信耶稣是基督，对吧？而且呢，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看都伴随着耶稣祷告。之前也是耶稣问他们人子是谁的时候，也是在山上祷告的时候，啊，所以路加福音呢，耶稣特别为我们做示范，常常祷告，啊，常常祷告。然后说，祷告的时候啊，耶稣就变成了他的形象就变了，啊，而且耶稣祷告你会发现他是上山上去，是什么？是隔开。就像他经常教导你，你关上门去祷告，不要祷告给别人看啊。他的面目的外貌，他的变成了别的样式，他的衣服洁白放光，跟起初他的形象一样洁白放光，像日头一样白，对不对？往上，往上。这里呢，表明耶稣的圣洁无瑕疵，对不对？圣洁无瑕疵啊，耶稣原有的形象。彼得后书第一章嘛，彼得亲口说的。在圣山上，耶稣在极大的荣耀当中，他亲眼看过，啊，第三十节，看哪，两个人与他交谈，他们是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因着耶稣的荣耀显出来的，也要说他们的显现不是为了显这两人，是为耶稣做陪衬的，啊，而且呢，这两个人与耶稣面对面交谈，在彼得说是圣山，你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摩西跟耶和华说话面对面，像朋友，人和朋友说话一样。以利亚也在圣山跟神说过话，曾经在圣山与神与耶和华说话的摩西和以利亚，在新约这个时代再次与人子说话，人子就是那位耶和华啊，对不对？你看嘛，在山上嘛，还有列王记上十九章，以利亚在山上与耶和华说话，在神的圣山，这是在重复上帝已经做的事情啊，神使已过的事情重新再来。三十一节，他们在荣光中被显现出来，谈论他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要完成的。耶稣的荣耀跟什么有关系？跟他上十字架，跟他去世有关系。这两个先知在耶稣的荣光，在耶和华的荣光当中显出来，他是给耶稣做陪衬的。这两个不是主角，这两个是配角。耶稣是主体，这两个人是见证人啊。这个去世原文是离开，他就是你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二节出埃及啊，彼得后书一章嘛，我去世以后，实际上今年也可以翻译成去世，也可以 也是在指出埃及嘛。通过耶稣的死呢，信他的人得以出埃及，得以从罪恶里被拯救出来。耶稣的十字架本身上就是出埃及，因为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怎么样，吃了圣餐嘛，吃了主的身体啊，喝了主的宝血。三十二节，彼得与那些与他在一起的人被睡眠重压着，但醒过来后就看见他的荣耀和与他在一起证明的那两个人。你注意哈，比这里非常奇妙，在见到这个异象之前，彼得他们是这样的睡着的，你注意感受，然后就看到这一幕了。为什么不是让他之前醒着呢？醒着一看啊，来了啊啊！一个人这样睡得很沉，然后突然看见，他说的话一定是他心里的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人，摩西以利亚那种， 那种内心骨子里边对伟人的崇拜就出来了。你要让他睁着眼，他可能说：“哎呀，我得属灵一点，我不能让主看出来我有崇拜伟人的倾向，我得准备装一下。”但是人睡着猛一醒的话，他是没有反应的，对不对？他们被重重的睡眠压着，一醒过来，首先看到是什么？主的荣耀，这没问题。哇，耶稣啊，好伟大！然后又看到哇，摩西、以利亚，然后就激动了，对不对？这说看到他的荣耀和与他在一起证明的那两个人，原文是证明，这个人是什么？就是把某个人推荐给另外的人。也就是说，摩西和以利亚的出现呢，是为了向门徒推荐耶稣，而不是推荐他两个。啊，这件事情呢，在那个时期被隐藏，只有这三个人知道。然后后来，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在耶稣复活之前，门徒这三个人也不提这个事情。啊，33节，然后这事发生了，当他们要与耶稣分开的时候，就是摩西和耶稣分开的时候，彼得就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害死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后来彼得在彼得后书说的时候，他明白过来，他说这是主从父神得荣耀，极大的荣光。嗯，但是在这时候啊，他信仰没那么清楚，他把耶稣跟摩西和以利亚并列，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脱口而出了。脱口而出的东西就是你里边的东西。我打个比方，如果两人吵架，平常相安无事，最后两人吵架的时候，然后把那些平时不敢说的话都说出来了，那些伤人的话都说，这是什么？这是你内心里边就有的啊。因为很多人呢，犹太人呢，从小受文士法利赛人的教导啊，他们即使知道耶稣，也只是把耶稣看作伟人当中的一个，并没有把耶稣视为一个超越一切的存在，对不对？分封王西域嘛，听见这些，然后有人就说约翰复活，以利亚显现，先知复活，他咋不说神的儿子降临呢？因为里边就有这些东西。因为彼得呢已经习惯了跟其他犹太人一样，习惯尊崇旧约的先知，旧约的义人，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的，看他们惯于过于所当看的。在新约时候还有这种毛病嘞，我属保罗，属亚波罗，属基法的，对不对？保罗说，保罗给你定十字架了，你奉亚波罗的名受洗吗？那讲什么呀？对不对？是不是？更多前面第三章嘛，哎，我是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只有神使他们生长嘛。更多前书第四章，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的。啊，保罗说了，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的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所以说一生呢，要弃绝这种偶像崇拜的这种东西，这种东西能让人跌倒，啊！所以有的人信了耶稣，看着耶稣的荣耀，还不忘崇拜人，这个是不可以的，对不对？你说这犹太人崇拜这摩西、以利亚，你都觉得离谱。那么今天某人说，某某伟大的神学家什么什么文什么什么这什么什么那讲个道啊，就啊某某神学家怎么说，你不该死吗？这是你说这人圣经里边都没有，你知道吗？说这话人就跟放屁一样，满口喷粪啊！你说这东西你不怕死吗？摩西和以利亚都不能讲到时候拿出来去宣扬，你那些根本就圣经里边没有的人，就怎么就能拿出来尊崇呢？对不对？然而彼得说这些话的时候，云彩出现，云彩突然出现遮盖他们一进到云彩就害怕，能不害怕吗？这来纠正你了，别说了啊。这让门徒想起来，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出来第24章哈，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南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唤摩西，看了吗？摩西从云中上山，这不是这些门徒就像摩西和亚伦一样从云中上山，谁啊？耶和华接待他们吗？对不对？耶稣是神，而摩西、以利亚以及共同被带到圣山的彼得、约翰、雅各都是神的仆人，你也没必要崇拜他，你也没必要把自己看得非常低， 都是一样的，只要你真信耶稣，你俩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因为神都在云中和你说话啊。35节，并且声音从云彩里发出说，这是我的儿子，我为自己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当发出这声音的时候，只有耶稣被找到啊。注意哈，第一呢，不可遵从摩西以利亚，只能遵从耶稣，因为圣父说完了的话，只有耶稣还在，那俩没了，对吧？这三个人谁是上帝所拣选的儿子呢？那肯定只有耶稣啊，那俩没了吗？上帝看到这彼得这毛病，把那伪人给拿掉，看只可以遵守耶稣，只有人子是父神所拣选圣灵所印证的弥赛亚基督，而摩西以利亚以及一切旧约的先知都是预言耶稣，为耶稣做见证的仆人，如果不信耶稣就不可能明白圣经。然后他们就保持沉默，在那些日子他们不向任何人提起任何一样，就是他们所看见的人子从死里复活以前，耶稣警告他们不可将耶稣是基督告诉别人，人子从死里复活以前这些神迹不会告诉别人，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彼得写下了彼得后书一章，告诉了所有人这一幕啊，所以这一幕。好，弟兄们，我们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